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8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7500千赫。而由星期一7月9号开始呢，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575千赫，41米的，请大家注意。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在泰国被困岩洞的其中两个少年已经被救出。
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ถึงพีคสุดแล้ววันนี้เราปฏิบัติการดีเดย์นะครับเมื่อ10โมงที่ผ่านมา
青莱省省长兼拯救负责人纳萨隆话：13名的外国潜水人员和5名泰国潜水人员参与了拯救行动，每一个少年将会由2名的潜水人员护送。官员话：要拯救全部12名被困少年和教练是出岩洞，可能需时2到4日。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不能够只是因为北韩核谈判取得进展而放松制裁。美日韩外长星期日在东京表示，三方在会晤当中是重新确认了北韩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原则。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先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泰国官员表示，12名被困在岩洞的少年的其中两个人已经被拯救出来。这两名少年现在在当地的医院，预计稍后将会被送往更具规模的医院。12名少年和教练已经被困在岩洞当中超过两个星期。
ความพร้อมถึงพีคสุดแล้ววันนี้เราปฏิบัติการดีเดย์นะครับเมื่อ10โมงที่ผ่านมา
青莱省省长兼拯救负责人纳隆萨话：十三名外国潜水人员和5名的泰国潜水人员参与了拯救行动，每一个少年将会由2名潜水人员护送。官员话：要拯救全部12名被困的少年和教练出岩洞，可能需时2到4日。这些少年和他们的教练目前被困在岩洞深处没有被洪水淹没的一小块的高地上面。在岩洞所在的泰国北部正是下落住大雨，增加了将他们营救出来的紧迫感。而另一方面，岩洞里面的氧气已经变少，增加了这些被困者的身体的负担。自从6月23号失踪到上星期一被人发现被困在岩洞深处之间的日子里面，他们缺乏食物和饮水，整个岩洞有10公里之长。救援人员不断抽水，降低了岩洞里面的积水，但新的雨水不单止会重新淹没岩洞，而且会增加狭窄通道里面的水流的速度。而潜水人员和被困少年是必须借助潜水的装备，是经过通道游出岩洞。一名专业潜水人员星期四在狭窄和曲折的通道里面安放备用氧气筒的时候丧生，是凸显了训练这些少年如何逃出岩洞的难度。他们还是不懂游水，从来没有使用过潜水的装备，还要经历长达6个钟头的逃生的过程。即使对经验丰富的潜水人员来说，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话：针对北韩的制裁将会继续下去，直到实现金委员长答应的最终并且是经完全核实的去核化。蓬佩奥星期日在东京和南韩与日本外长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话：虽然他们对有关谈判取得进展是感到鼓舞，但这些进展本身不能够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他说与完全去核化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核实的程序。他补充说这个是川普总统和金委员长两个人都答应的事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继续说自己和北韩高级官员的会谈是建设性的。虽然平壤当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华盛顿坚决快速推进去核化是强度的行为。 蓬佩奥表示，如果那些要求是强盗的行为，那整个世界就是强盗，因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投票决定北韩需要这样做。就在蓬佩奥这次访问北韩的时候，有消息说美国情报显示金正恩正是继续发展他们的核项目的基础设施。美国媒体最近几日刊登了一句讯，是北韩扩展他们核项目建筑的照片。美日韩外长星期日在东京表示，三方在会晤当中重新确认了北韩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否认美国放松了对北韩继续制裁的立场。蓬佩奥说，虽然与北韩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这些进展本身不能够是放松当前制裁措施的理由。北韩外务省的一个发言人在蓬佩奥结束平壤之行之后，抨击完全可验证不可逆转的无核化之说，说美方违背新加坡首脑会晤和会谈的精神，以论这个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原则、申报、验证等等，这些都是强度性的无核化要求。蓬佩奥国务卿在记者会上面说，通过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等人的会谈，他认为北韩亦都是理解到验证机制对于无核化是不可或缺。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外记者会上面说，三方要求北韩落实安理会的决议的立场并没有变化。南韩外长康京和说，完全无核化是指完全销毁核的物质，这个是既定的目标，北韩必须全面落实这个的决议。设在华盛顿，在美国政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所属的公民力量研究所的所长邱家军博士，7月7号深夜在网上紧急发布全球联署拯救泼墨习近平的女孩林董瑶琼倡议书，呼吁各界关注近日被捕的在上海泼墨习近平画像的湖南的女子董瑶琼，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曾经是上海同济大学副教授的邱家军说，会将联署书递交给美国总统和国会、联合国等相关人权的机构和组织，希望将参与被捕和迫害董瑶琼的人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智库民主思路最近公布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不同世代和政治倾向的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评价趋向两极化。调查亦显示非建制派支持者的不满持续升温，他们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和去年同期的调查比较下跌超过 10%。另外有接近 20% 的非建制派支持者说对一国两制缺乏信心而计划移民。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表示，调查结果反映有几十万人对香港政府的评价非常负面，特首林郑月娥应该要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前公民党创党成员和前立法会议员汤家华牵头成立的智库民主思路，在去年七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首次发表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以总结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就和缺失。指数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各方面评价的电话民意调查，第二部分是收集国际智库和传媒对香港自由民主指数评价编制的自由民主指数。民主思路的一国两制指数民意调查每半年公布一次，星期二即是7月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第三轮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国两制指数是 6.53 分，较半年前的调查稍微上升 0.02%。其中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各方面的评价是来自电话调查，由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在今年5至6月进行，随机抽样访问了1004名18岁以上的香港市民，计算出指数由 4.98 分上升至 5.05 分。 負責一國兩制指數研究的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宋恩榮表示，比較兩輪調查的問題得分，所有題目的評分都有上升，只有言論自由例外。他認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整體評分提升，相信是由於林鄭月娥被委任為特首之後，香港社會的撕裂緩和。值得注意的是，言論自由的評分出現連續下跌的趨勢，由去年6月第一次調查的 6.15 分跌至到去年12月第二次調查的 6.03 分，再跌到今年6月的 5.79 分，一年之間下跌了 0.36 分。宋恩榮回應記者提問表示，言論自由評分下跌很可能是同第三輪電話調查展開之前，正值五月份兩宗香港記者在中國遇襲的事件有關。
其實不止一宗事件，其實是五月初到五月中是兩宗香港的新聞記者在內地 受到殴打，可以說是一個在 四川，一個在北京。我們相信這個對這個民調的影響都相當大。
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华表示，他相信香港记者在中国遇到不礼貌对待，直接影响到香港人回答电话访问的时候对言论自由的印象。不过他认为，严格来讲，香港记者在中国遇到不礼貌或者不合理对待，只能够反映中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状况，对香港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香港人呢就未必是这样看的，即他们是看到我们的记者在北京是受到即不人道的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对于香港的言论自由因此就可能因此是打了个折扣，这个是我们的观察。
调查亦都显示，香港市民对落实一国两制的评价当中，对维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立法独立的评分都高过五分的中位数，只有言论自由的评分就连续第三次下跌。调查亦都反映，不同世代和政治倾向的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评价趋向两极化，其中18至29岁的年轻人对维持原有生活方式、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立法独立等八个项目的评分平均只有四分左右，而70岁以上的长者平均分就高过六分。宋恩榮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对社会不满比较多，而且比较理想化，甚至诉诸行动。他认为政府应该以有效的方法去了解和疏导年轻人的不满。至於應不應該回應年輕人希望重啟政改、落實2014年雨傘運動、年輕人追求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宋恩榮就認為林鄭月娥怎樣回應重啟政改要有好小心的考慮。
即在現在的條件下面，你說重啟政改的話，結果只會是造成社會更大的分裂，同埋係可能你再搞和一次之後，因為你始終係喺憲制上，中央係對呢個香港嘅特首選舉咧，係佢係有一定係好有份量嘅話語權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呢個亦都要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咁你點樣同時滿足到呢兩個條件咧？暫時我看不到，如果你貿貿然重啟政改的話，那就只會是再一次失敗，再一次失敗的話，年輕人的無力感只會更加嚴重。
49歲的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同世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評價趨於兩極，主要是由於他這一代香港人看著一國兩制由萌芽至到落實，他們曾經有很熱切的憧憬，但是對於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來說，他們沒有親身的經歷，一國兩制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前設。
似教條多啲啦，佢見唔到嗰個爭取，見唔到大家喺嗰度一齊揼石仔嗰個過程，我覺得個感性嘅認知係有所不同。 另外理性嘅認知，你見到而家一國兩制真係被侵蝕啊嘛，真係被侵蝕啊嘛。你見到喺司法上係嘛，可以來拉人係咪？呢啲嘢一次又一次喺司法上都連司法上都係咁，即係遑論喺經濟上係咪嗰啲中資嘅基金係咪？在政治上你看到即是怎样干预我们香港的政治啊，即是DQ 啊那些东西。那在各方各面你看到即是都不是讲一国两制的。你只要看到破坏一国两制的。那现在你还当政府在不断讲一国两制的时候，对年轻人来讲就是一种废话咯。那面对废话他怎会好，他怎会好爱呢？这样。
調查亦都顯示，非建制派支持者嘅不滿持續升溫，佢哋對一國兩制嘅評價由第一輪至到第三輪嘅調查下跌咗超過10%，佢哋對中國人嘅身份認同亦都持續下跌，同整體調查嘅趨勢唔同。另有接近20%嘅非建制派支持者表示對一國兩制缺乏信心而計劃移民。民主思路分析，虽然非建制派是属于香港社会的少数，但是他们较为积极投票和发声，在大部分选举得到多过一半的选票，对民意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的不满持续升温，是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需要解决的严重社会和政治问题。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在记者会进一步分析表示，调查结果反映有几十万人对香港政府的评价非常负面，特首林郑月娥和香港政府都应该要注意。
我们觉得是非常令人担心，即是有一群人，我们讲的不是少的几十万人，是很不喜欢香港，但他又不走得到，他又對我們的一國兩制、對特區政府是非常負面看法。我有留意到七一遊行呢，有傳媒訪問，有個人說比零分林鄭都多了，是要比負分。其實我們很奇怪，即林鄭做了什麼事是零分都不值得呢，是要負分呢？我覺得這些人是可能受到他的政治立場或者情緒所影響。
不過整體調查顯示，民主派和非建制派支持者的比例分別由21%下降至到18.6%，和由7.2%下降至到6.5%，中間派支持者的比例就上升了3.5%，由2017年中的58.4%持續上升至2018年中的61.9%。估计非建制派流失了接近190,000支持者，中间派就增加了超过210,000支持者。民主思路分析，调查趋势显示，去激进化和温和政治在林郑月娥第一年施政之下逐渐出现，亦都可以在今年3月11号的立法会补选结果和今年七一大游行等群众集会人数持续下跌反映。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表示，香港人的政治倾向的改变并不是实际反映在投票取向，因为香港有太多人未有登记做选民，因此实际投票结果和民调结果有一定的差距。他又坦言，中间派没有代表人可以出来参选。
中间派的人很多，但没有人代表中间派参选。這個看法其實是我13年前已經是這樣看，我成立公民黨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看，這個也是成立公民黨的原因之一來的。但到今天為止都未必做得到可以有人真的代表到這些中間派的人士去參選，而影響他們 的投票的意欲，這件事真的要整個社會去努力咯。
立法會議員邵家臻表示，中間派本身就是比較性格模糊，他認為政治有時亦都是講求風格化，所以極左、極右、本土路線形象都比較鮮明，這些政治人物都比較容易跑出。
那你叫自己中間派的時候，當然會好聽一點叫進退有度，不好聽一點有時行下左有時行下右這樣。咁呢啲本身你就會覺得喺而家咁強調性格鮮明嘅情況下邊， 即係咁當然係會比較即係失色啦咁樣。
民調亦都有就香港熱門嘅政治議題作調查，有關可能影響香港人言論自由嘅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現屆香港政府應唔應該進行諮詢？有超過45%嘅受訪者認為冇需要，只有34.5%嘅受訪者認為有需要。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認為，現屆林鄭月娥政府未必有條件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因為林鄭月娥的任期剩低4年，如果要處理好土地、房屋等的問題，很難有空間處理《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在7月10日启程前往欧洲，11日和12日在布鲁塞尔参加北约首脑会议，12日下午前往英国，先是到访伦敦，再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15日前往芬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1对1的单独会面，共进晚餐，16日返回华盛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报道，
川普将会提4个30，两个总部。在7月5日早上，几名川普政府资深官员向记者简报了川普总统的欧洲之行。资深官员表示，在参加北约会议的时候，将会讨论和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富汗还有反恐等相关安全的议题。而正当面对来自俄罗斯以及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同时，亦都将要求北约盟国遵守承诺，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2%来到负担北约的费用，好确保北约在军机、潜水艇、科技方面都足够抵御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为欧洲建立安全伞。川普亦都将会在峰会之中提出4个30，亦都就是30个陆军营、30个空军中队、30艘舰艇，在30日之内提供给有需求的国家。此外，亦都将会在欧洲兴建2个新的总部，一个美国总部，一个德国总部。美国总部将会专注于海军的力量，德国总部将会专注在部队的机动性，以确保军队能够在时间之内到达需要的地区。这次欧洲之行，各界关注的焦点就是川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尤其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日前才通过跨党派的决议，认为俄罗斯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干预了美国的大选，该个行动是普京授权，并且是偏好川普当选。川普总统将会在7月15日前往芬兰，将会下榻在位于赫尔辛基的美国大使馆当中，先是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进行双边会谈，之后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1对1的单独会谈，两个人单独会谈之后，将会再共进晚餐，隔一日再返回到华盛顿。在今日的背景简报会上面，记者询问话，为什么不同普京进行公开的会谈，而是两个人单独见面呢？资深官员举2009年奥巴马总统前往中国，1986年里根总统原本预定要在冰岛会见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他只说是有必要和敌对国家的首脑单独会面。资深官员并且还拒出了上个月在新加坡举办的川金会作为例子，他说川金会十分成功，降低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情势。资深官员并且表示，美俄双方的军事将领互动亦都十分之重要。至于川普将会同普京谈论哪一些话题呢？资深官员表示，将会讨论到阿富汗、叙利亚以及乌克兰的局势，而且会提到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不过这些议题是否全部都会被提出来到讨论，而且是否可能签订某一种的协议，尤其是针对干预美国民主选举签订协议。资深官员就表示，会议尚未召开，他们不愿意妄加揣测。6月27日的时候，川普总统对记者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正是在俄罗斯和普京会面，准备他们两个人的会晤。川普并且强调，和俄罗斯还有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一件好了不起的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5日前往平壤，为推动北韩去核化展开进一步的谈判。不过有美国学者提醒，北韩很有可能正是采取行动，再次欺骗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林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韩语组采访时说，似乎情报界其他机构亦都发现，其中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分析评估显示，北韩可能正在采取行动或者试图欺骗美国，藏匿部分核武库。克林纳曾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长达20多年，对北韩有深入了解。他还说，不只是情报单位发现的事实，其他外部团体亦都有掌握卫星图片，显示他们正更新扩大核设施及导弹生产设施。情报单位的报告亦都指出，北韩正增加裂变材料的生产，不只是在零变，还包括隐藏在其他地方的设施。蓬佩奥国务卿此行访问平壤，将是他第三次访问北韩，同时亦都是川普总统和金正恩6月12号新加坡峰会结束后的首次访问。更重要的是，蓬佩奥肩负了川普总统之命，必须负责监督在上个月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峰会上金正恩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承诺的进展。因此蓬佩奥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他必须要在北韩去核化的问题上向川普总统交出成绩单。预计蓬佩奥将在星期五抵达平壤进行为期2日的访问，这个亦将是蓬佩奥首次在那里过夜。曾经在2013年至2017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表示，蓬佩奥此行应该要求北韩提出具体足以显示北韩去核化努力的证据。何瑞恩说，当蓬佩奥国务卿这个星期访问平壤时，要求北韩提供所有核武库存和导弹项目将会是很合理的一步。之后他应该要求北韩允许观察员在近日进入北韩，就北韩提供的库存进行核实。如果北韩拒绝或者没有提供库存信息，或者没有坚定地回复蓬佩奥的要求，何瑞恩说他认为美国将提出质疑，美国和北韩是否走在最终去核化的道路上。川金会上达成的新加坡协议备受瞩目，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但没有详细讲明时间和方式。蓬佩奥希望敦促北韩制定出去核时间表，并详细讲明如何进行核查。不过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蓬佩奥不愿就如何与北韩进行会谈设置时间表，他只是表示希望持续看到北韩方面做出正面努力，显示金正恩对于去核化的承诺是认真的。新加坡峰会结束至今已经超过3个星期，但是各界仍未看出北韩有任何具体去核化的措施。相反的，多个情报和研究机构包括美国国防情报局单位的报告显示，北韩不但未减速核设施的发展，甚至加速进行核计划的基础建设开发，升高各界怀疑金正恩有关结束核项目以及核弹道导弹项目的讲法是否是真心的。克林纳说，如果北韩真的愿意去核，虽然克林纳说他觉得那个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样北韩必须要采取具体步骤，朝达成的第一个协议来努力，然后采取真正的去核化行动。美国要做的就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绝不能接受一个充满漏洞的协议，使协议内容非常简短、非常模糊、缺乏具体细节，就好像美国与苏联的军备控制条约一样。美国同时还必须推动建立一套严格的核查机制。金正恩是否真的会兑现去核化的承诺，仍是一个大问号。基于北韩过往有多次没有遵守承诺的记录，美国国务院和国安会熟悉北韩事务的资深官员大多对于金正恩的任何讲法持怀疑态度，但是这些官员目前仍认为与北韩谈判是值得继续追求的方向。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 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在泰国被困岩洞的其中四个少年已经被救出。709律师是大拘捕三周年，香港众团体强力声援。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泰国，12名被困在岩洞的少年，其中至少4个人已经被拯救出来。泰国海军在面书上发文说，第4名被困的少年被救出岩洞。这些少年现在在当地的医院，预计稍后将会被送到更加具规模的医院。12名少年和教练已被困在岩洞当中超过两个星期。青莱省省长说，13名外国潜水人员和5名泰国潜水人员参与了拯救行动。每一个少年将会由两名潜水人员护送。官员说，要拯救全部12名被困少年和教练出岩洞，可能需时2-4日。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号遭到中国当局拘捕的大批的律师、法律工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呼吁香港和国际社会切实关注中国人权的这个突出的案例。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牵头之下，香港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星期日游行前往中联办声援3年前7月9号这一日遭到中国当局在全国各地拘捕的大批律师、法律工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另外，今日亦都系第二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创始成员刘伟兴对美国之音话：，佢哋关注组非常非常关注中国嘅律师同佢哋嘅家人。咁多年嚟，佢哋都喺香港工作，想让香港人同埋国际社会，当然亦都希望中国内地嘅人知道呢个情况。所以佢哋今日系要到中联办举行示威同埋抗议，让佢哋知道好多香港人系非常之愤怒。社民联嘅梁国雄呼吁以美国为代表嘅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等待开庭的律师有一人，这个人就是黄全章。由于迟迟不开庭，遭羁押超过1000多日，他的妻子李文竹曾经徒步往北京，走到天津寻找丈夫，感动无上人，甚至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另外，709大拘捕行动当中，仍然被监视居住者有一个人，解除取保候审者25人，撤销指控者一个人，限制出境者42人，被短暂拘留，强制约谈或者传闻者有265人。泰国布吉岛附近海域帆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41人死亡。这个是布吉府行政长官洛拉帕波洛通话所讲的。当局正是搜寻15名的失踪者，死者当中绝大多数是或者都是中国游客。泰国星期六派出了直升机和潜水人员搜寻失踪者，失踪者多数是中国游客。失事的游船凤凰号星期四晚间在一场风暴当中受到5米高的海浪的袭击而帆船沉没。当时船上是共有105人，其中包括93名中国游客、11个船员和1名导游，至少有12人获救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号船长仲征说，在第一波浪潮冲击游船之后，碎片进入排水发动机系统运转的速度不足以使到船体保持稳定，然后更多的波浪快速地冲撞船体，倾斜然后倾覆。当局承认，由于离事发事件已经过去一日一夜，找到生还者的机会非常之渺茫。一名潜水人员说，他在沉没的船体当中是发现了一个遗体。 据日本公共广播公司 NHK 话，由于暴雨引发的泥石流，日本西南部地区至少有49人死亡，47人失踪。报道还说有160多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日本消防和灾害管理局表示，另外有310万居民，当局建议他们撤离。由于日本西部和中部的倾盆大雨，日本气象厅是发布警报说，日本最大岛屿本州的部分地区出现历史性降雨，山体滑坡和河流水位上升。震惊中外的去年冬季大举驱逐外来人口的北京清理整顿运动，表面上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卷土重来。大批警察日前到大兴区子、上村、大张本三间房等地查封廉租房、服装业小作坊，拘捕业主收缴生产设备，被网友讥讽为大扫荡的清理行动，亦都在顺义区等其他一些地方强制推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时事经纬环节。针对美军陆战队队员将会进驻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报道，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亦都不会以维安政策作为政治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即将返回美国的梅建华处长星期五在离任记者会上表示，在台湾的三年当中， AIT 新馆的落成典礼是他最难忘的回忆，这个不单只是美台友谊的具体象征，亦将使双方之间的合作更上一层楼。有记者提问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未来是否将进驻 AIT 新馆，梅建华表示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亦不会以维安政策做政治表态。事实上美国一直有派遣人员到海外据点维安。
So that's as much as I can say about that,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梅建华话，所以呢个佢能够讲，一般嚟讲，佢哋唔会同外界讨论维安政策，因为呢个系 AIT 嘅内部事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日前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员在台北办事处执行首位任务。目前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与海军陆战队进行磋商。美国同台湾名义上冇外交关系。如果海军陆战队真系派遣队员到台湾保护外交人员，呢个将系40年嚟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被派往台湾执行任务。外传为咗因应中国军机以及船舰绕台，美国考虑派遣军舰进入台湾海峡。梅建华回应指出，美国嘅原则系喺国际法允许之下都会进行航行。佢话
：So these are practices。
梅建华话：所以当佢哋喺公海进行自由航行嘅宣示，呢个佢哋一直以嚟都做嘅，亦会持续落去。梅建华仲话：美国希望能够使区域内嘅国家都知道，相关嘅作为主要系为促进和平同稳定。面对美中贸易战正式开打，梅建华强调，当其他经济体唔遵守贸易游戏规则时，美国同台湾同样都会受害，尤其对台湾而言，半导体产业非常重要。AIT 会持续同台湾半导体业者对话，了解可能造成的冲击。在台湾工作期间，梅建华强调，他不想只是坐在办公室里面，而是希望到处走走，除了宣扬美国价值，亦能够多听听台湾各地民众的心声。梅建华是首位的华裔 AIT 处长，台湾媒体以最接地气来到形容他。在他任内 AIT 的脸书追随者从30,000多人增加到97,000多人。一般认为主要是梅建华时时同大家分享各种信息，包括美国的访客甚至家庭出游的照片。梅建华将于下星期返回美国，等待后续的新职。不过他强调，无论他在哪里，将一直会是美台关系的拥护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北京文物当局确定将中轴线作为新围的项目，不过毛泽东纪念堂等政治敏感度极高的新围景点是否有利这项的新围成功就引发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经历一段筹备之后，北京日报7月4日报道，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小峰透露，当局已经确定了14处北京中轴线上面的遗产点，其中除了故宫、太庙、钟鼓二楼、社稷坛、天坛、永定门城楼等明清古建筑之外，还包括天安门广场上面的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香港信报7月5日的报道的标题是 中共政治图腾新世维惹争议。报道援引有关意见话，将毛主席纪念堂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些对中共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图腾拿去新维，是试图令到中国模式得到世界的认可。这样新维项目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我是这么想啊，天文它本身是一个技艺，这个还可以理解，故宫的一部分。那个
邢小群是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退休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是这样想的，天安门本身是一个古迹，这个还可以理解，他是故宫的一部分，纪念碑呢意识形态化多一点，大家走过一些国家看到的所谓新维都是几百同上千年的，时间长一些，或者它的文化氛围重一些，这样遗留同传下去的时间就很长，再过上百年它亦都是名副其实。报道又说，北京独立历史学者张立凡对毛泽东纪念堂等新维持强烈批评的态度。张立凡又说，毛泽东以免就是现代帝王文化大革命期间破四旧立四新，是中华文化的破坏者，将毛泽东纪念堂纳入新维项目并不符合人民价值观。张立凡质疑有关新维国际机构的评委和专家将会采取些什么的态度对待这项的争议。针对北京中轴线有关景点新维计划所引起的争议，
但是如果引起争议也好，但是应该允许争辩，允许讨论，允许这个去松取经。
邢小群认为引起争议也好，应该允许大家来到争辩，允许讨论，允许去粗取证，因为一般老百姓他亦都不了解这些。邢小群还以亲自到过的波兰首都华沙为例，他说华沙 80% 城市是二战废墟上建立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代表了全世界对二战的否定态度，体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道德和价值认知。报道又说，北京文物局局长舒小峰日前还表示，北京新维过程当中不单止中轴线将会成为世界文化的遗产，而且将带动对明清老城的保护。到了2020年，北京东西城区将有近1,800处文物腾退，工程范围除中轴线之外，还有它的周围的所谓缓冲区地带。舒小峰又说，这是一项百街千巷整治环境改善工程。港媒报道说，北京当局的上述所言似乎明确表明要继续清理低端人口。
不管解决的意思，没文化的是穷光蛋你就走，完了引进一些高科技的人来。
北京城区居民梁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蔡奇就是这个意思，没文化的穷光蛋你就走，然后领来一些高科技的人。十年前当时崇文区区委就是这样讲过，他就是要换，他将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搬入来，他将平民百姓请出去。早在十年前蔡奇来之前，当局就这样讲过的。北京日报日前报道说，中轴线提量工程将会通过货币补偿配合保障房屋就近平移等的降低人口的密度，改善基层设施，努力留在老北京老街坊，腾退文物将最大的限度开放。围绕北京中轴线新维，民间舆论又找到了一个兴奋点，未经过滤的网上舆论平台，目前罕有网民军功大夫的评论，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象征包在里面，西方出于反共的意识，不去死命反对才怪了。而且当下各人亦都认为，中华文化文明传统去新维，何必携带一个摧毁中华文化文明最严重的人物呢？权力可以任由人把持，但是伟大中华历史文明的神圣不容沾污。不过亦都有网民在网上面写着话，一个人物超过了当时全世界的重量，虽然他本人一点亦都不是这样认为。另一位网民又写着话，假如没有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重建中华，现时就没什么伟大神圣的中华历史。以上是美国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的两届任期内，政府官员腐败盛行。格兰特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内阁和国会里面很多腐败官员都和他关系密切。美国民众对格兰特深感失望，
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期间的战斗英雄，领导北方军打败南方军，但是他的民众支持率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显著下跌。格兰特绝非优秀的政治领袖，他无法控制自己身边的人。同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亦使民众忧心忡忡。格兰特第二届任期内，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众多，大家将责任归咎于执政的共和党。1874年的州同国会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选举结果使共和党人好惊讶。18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夺得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人占有169个席位，而共和党人只有109个席位。此外，在35个州政府当中，民主党人还掌握了23个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几个北方州，因为当地人已经厌倦共和党的统治，南方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党人从激进派共和党人手中夺走南方一些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一个是密西西比州，那里的民主党白人组建了名叫白人联盟的团体，目的是防止黑人投票支持激进派共和党人。他们举行暴动，打死不少黑人，并且利用经济优势压制黑人。他们的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多数黑人都不敢去投票，民主党人因此夺取了密西西比州议会和州长办公室的控制权。美国南部其他州的白人亦采取类似行动，并取得类似的成效。格兰特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他提出愿意再做4年，但是遭到共和党政界人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和党在州和国会选举中的失败都是格兰特的错。格兰特没办法，只好放弃连任3届的指望。国会众议员詹姆斯·布赖恩似乎是187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布赖恩曾经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面担任众议院议长，权力很大，亦有很多支持者。不过有些共和党领袖对他的诚信表示怀疑，布赖恩为此在国会激动地发表讲话，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提出反驳。共和党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布赖恩是呼声最高的提名候选人，他本来以为自己第一日就能够获得提名。大会宣布布赖恩名字的时候，与会代表欢声雷动，但是投票开始前突然停电。一些代表觉得是布赖恩的反对者做了手脚，这些反对布赖恩的人整个晚上马不停蹄的劝说其他与会代表将票投给其他的候选人。第二早上第一次正式投票，布赖恩未能够得到提名需要的选票数量。经过6轮投票，布赖恩眼睇住要赢了。要阻止他，布赖恩的反对者就要联合起来，找到一个大家共同支持的候选人。人选之一是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海斯同其他候选人相比，政敌相对较少，因此成为不希望看到布赖恩当选的那些大会代表的妥协人选。海斯在大会代表第7次投票中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海斯被推举为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同时，民主党代表大会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召开， 大会代表推举纽约州州长蔡妙尔·蒂尔登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蒂尔登曾经带头打击纽约州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赶走了多年来一直控制纽约市政坛被称为特威德集团的团伙。民主党人说，蒂尔登是消除华盛顿腐败的最佳人选。党人将竞选矛头直指民主党，指责民主党是南方反叛的政党，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支持挽救联邦的完整的共和党。民主党人在竞选期间指责共和党人不正派，说国家的经济困境都是共和党人一手造成的。民主党人保证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一定会给大家过好日子。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十分激烈，大选当日午夜，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民主党人蒂尔登似乎胜券在握。共和党候选人海斯上床休息的时候，以为自己输梗了，但是共和党人很快就发现鹿死谁手，最后完全取决于南方三个州的选举人票。根据美国的选举制度，哪个赢得一个州的多数选民票，就能够得到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1876年总统大选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足以决定哪个会入主白宫。民主、共和两党都说自己赢得这三个州的胜利，都指责对方有舞弊行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裁决选票之争。委员会原计划包括7名民主党人、7名共和党人，另外再加1名独立党派代表。但是还未开会，独立党派的代表就退出了，由1名共和党人取而代之。共和党因此以8-7的优势占据了委员会的多数。选举委员会首先讨论佛罗里达的问题，经过深入讨论，8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将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给共和党，驳回了民主党人提出的调查计票方式的建议，理由是没有足够时间全面调查。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结果亦一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但是最后都是因为7-8一票之差败阵下来。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得到了这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当选总统。民主党人嬲到不得了，很多州的民主党人开始组建民兵，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上战场，亦都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就这样将总统一职偷走。眼见局势严峻，好多人担心内战会再次爆发。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秘密会见，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根据方案，民主党人同意接受海斯就任总统。作为回报，海斯同意停止联邦政府对南方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下的政府的支持。海斯还保证要任命南方人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向南方提供联邦援助，整修学校，修筑铁路，并保证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海斯的竞选对手蒂尔登没有提出异议。蒂尔登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认为比海斯做4年总统总比打4年内战要强。就是这样，海斯当选了美国第19任总统。 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正在设法去买飞，就同李华一起去看世界职业棒球赛的决赛。李华将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
Well, 李华， I struck out again. It looks like my cousin won't have any World Series tickets to sell to us after all.
你说什么话 struck out?咁呢个同买球票有咩关系啊
？I said I struck out again. Struck, S-T-R-U-C-K, past tense of strike. Out, O-U-T. Struck out means that I failed after trying several times.
哦，我谂起嚟啦，棒球赛里边就有 strike out 呢个讲法。如果一个击球手三次击球唔中，佢就 strike out， 亦都就系三振出局。所以 strike out 的意思是一件事做了几次都不成功。
That's right. Looks like you've got a good grasp of the rules of baseball. Why don't you try and use it in a sentence?
等我想想。有了。我的一个朋友申请了几间学校的研究院，但是没有一间学校收他。So she completely struck out.
There you go. You know, even if your friend struck out this year, I hope she tries again.I remember the first year I applied to graduate school. I struck out too, but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 and eventually found a good school that accepted me.
原来你同我朋友一样都有申请研究院失败的经历，但是吸取教训之后就成功了，希望他都会这样啦。
Yeah, I was rather pleased to get into graduate school. Too bad I still strike out with the girls. None of the good ones want to go out with me.
唔好担心 ，Michael， 要求唔好太高，你一定会揾到你中意嘅女仔嘅。你唔可能一直喺呢方面 strike out。Hey Michael， 到底你有冇买到棒球决赛嘅球票啊
？No， to tell you the truth， 李华 ，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here simply are no tickets for sale。
你讲咩话 ？Pull it off？ 你仲喺度谂办法系咪啊？
I said, I don't think I can pull it off. To pull something off, pull, P-U-L-L, off, O-F-F, means to succeed at something very difficult, usually unexpectedly.
Oh, to pull something off 就是出人意料的做成一件很困难的事。诶 Michael, 你再举个例好吗
Okay.Most of our friends didn't think that Beijing would be allowed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s. But in the end, Beijing pulled it off. I was really surprised.
没错，很多人以为中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不会成功，但是中国试了几次终于成功，也就是 pulled it off. Michael, 凭你对中国的了解，你不应该感到震惊啊。
Yeah, I guess so. Anyway, as for the tickets,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pull this off.
点解买棒球赛嘅票咁难啊
？The series has already started. The tickets were sold months ago, and the only people selling them on the internet want at least $600 a ticket for Game 7.
吓，电脑上买票仲要$600一张啊？这个太过分啦啩！诶 ，Michael， 横掂我对棒球嘅兴趣唔系好大，咁你就唔使同我买票啦。
You know, Li Hua.I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calling people and trying to find tickets. I wish you had said something sooner.
对唔住啊，我唔知道你嘥咗咁多时间，但系我冇谂到你咁唔掂，试咗半日仲系 struck out。
各位听众 ，Michael 同李华想买职业棒球赛嘅门票，但系就买唔到啊。咁李华咧就学到两个惯用嘅美国英语啦 ，to strike out 以及 to pull something off。strike out。就表示一件事做了几次都未能够成功，而另一个 to pull something off 就表示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咁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嘅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